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上周咱这节目啊，跟您聊了不少关于世界杯和球员的故事。虽说咱们国家在国际足坛的这个存在感啊，一直都挺弱的，可是要说足球在中国的历史存在感却是相当的强。不信您先听听汉高祖刘邦和他父亲的这段对话。
父亲，您来长安这么长时间了，天天这么伺候着，您怎么日渐消瘦啊？这些人有什么做不到位的地方？我让内侍再调换一些人过来。
哎，别看这山珍海味吃着，他们底下伺候着，可是周围没人说话了呀。孩子，你老爹在老家的时候啊，没这么舒坦的宫殿住着，可是有一帮老哥们儿一块踢球斗鸡，那才叫享受呢。
儿子明白了。您放心，我马上调集最好的工匠，在长安东边给您老人家造一个新城出来，把那帮老邻居都给您找来。
您还别说，这汉高祖啊还真是雷厉风行，短短数月就建了一座新城，还把老邻居们都给请来一起玩踢球，把老爷子是高兴坏了。不过那个时候啊，不叫足球，叫蹴鞠。哎，难道早在汉代的时候大家就喜欢踢球了吗？为什么说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在中国？为什么说踢球曾经是皇帝最重视的娱乐？哪个朝代踢球是最挣钱的工作呢？为什么蹴鞠最终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聊聊咱们中国古代的足球故事。每次这世界杯一到啊，铁杆球迷一准是守在电视机旁看比赛。可是举办世界杯的国家大多和咱们呢有一定时差，就拿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来说，五个小时的时差，比较精彩的比赛呢都安排到了咱们的午夜，要是真的连续几个通宵啊，这身体肯定是顶不住。你别说咱们了，早在汉代就有痴迷蹴鞠的球迷送命的啊！您别说我吓唬人啊，有研究蹴鞠文化的学者说，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在中国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来在西汉初年，临淄一个名医淳于意有一段记载，说有个叫向处的人曾经来找他看病。淳于意诊断之后提醒他说，您得的是痨病，不能再从事重体力活动，而且啊，这蹴鞠啊，您也不能再玩了。可是铁杆球迷向处没当回事儿，那不让我玩哪能行啊？这蹴鞠可是我最大的爱好，我不能放弃。于是，向处仍旧以玩蹴鞠为乐，结果不久之后再次病发，没办法，就只能又来找这个淳于意。这回，淳于意只能跟他说：“兄弟，太晚了。”你只能活到第二天傍晚，要不说人家是名医呢，说的话一句都没错。第二天傍晚，这位狂热的球迷果然吐血身亡。虽说他不是熬夜得的病，但是我在这儿必须要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球迷朋友们，比赛固然好看，但是该休息也得休息，您甭跟自己的身体较劲，现在的电视啊，它都有回看。蹴鞠这项活动其实和现代足球非常相似，它在汉代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，因为早在战国时期这个运动就已经是普罗大众钟爱的娱乐活动了。这还得搬出史料来跟大家说，据史记记载，当时著名的外交人士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王，他看到都城临淄里面大家的生活很富足，有玩音乐的、斗鸡的、遛狗的、下棋的，还有就是踢球的。 不仅在北方的临淄，在南方蹴鞠这项运动也十分广泛。就比如说开头提到的这个汉高祖刘邦一家人，就是蹴鞠的爱好者。刘邦为了让老爷子安心，下旨让人在长安城东仿照原来故乡沛县丰邑的规模以及建筑群落，造起了一座新城，叫做新丰城。人家这可不是造模型啊，人家是按1:1的比例原样复制，相似度达到99.9%。有这么像吗？嘿，为了检验这座新城的相似度，刘邦特意派人从丰邑老家带回来一条狗，那条狗还真把这儿当成了原来的家。于是刘邦把原来的邻居们都迁移了过来，而且还办了一个协会。这个协会由足球部和斗鸡部组成，刘老先生担任这个协会主席。蹴鞠这项平民运动如何成为了皇家的最爱？当时的比赛规则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了汉高祖刘邦打头阵，此后西汉的历代皇帝和皇家贵族都无一例外地喜欢踢球。后来汉武帝刘彻、汉成帝刘骜等皇帝干脆是亲自上阵，当起了蹴鞠推广大使。哟，这皇上都开始踢球了。没错，顺便再说一句啊，皇上还把每次比赛啊都派人记录呢，也就是古人没有录制视频的新科技，要不人家那朋友圈肯定也是集赞高手。每次汉武帝刘彻在踢球的时候，都会命令身边的一位文学水平非常高的侍从梅高写下《蹴鞠赋》来助兴，记录下自己比赛时的辉煌瞬间。那位痴迷赵飞燕姐妹的汉成帝刘骜玩起蹴鞠就更是废寝忘食，只要上了球场，上朝那就别想了啊！朝臣们很是担心啊，生怕皇帝踢球误事，于是大家都来劝阻。可是汉成帝他好这口啊，怎么办呢？最后大家集思广益，给皇帝普及了一款名叫弹棋的室内娱乐项目替代蹴鞠。这个弹棋好像没怎么听说过呀，怎么玩呢？晋朝人徐广还专门写了一本《弹棋经》，里面是这么说的：二人对局，黑白各六枚，先列棋相当，下乎上击之。也就是说，以自己的棋子去击弹对方的棋子。这么说吧，有点像咱们现在孩子们喜欢的那个弹球游戏啊。咱们把这个话题拉回来啊，说回这个蹴鞠。因为皇帝都中意，所以呢，从贵族到百姓掀起了蹴鞠浪潮，让蹴鞠在客观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。汉代就形成了非常成熟的规则。东汉人李由曾经写了一部《鞠城铭》，里面如实记录了当时的球场，场地四周筑有围墙，球场是东西向呈长方形，而球是圆的，这叫天圆地方。最有意思的是球门，两边竟然各有6个。当然，这个球门和我们现在的球门它不同，就是在地上挖个洞，球踢进洞里就算得分。这么听有点像现在那高尔夫哈。相应的，守门员呢也各有6名。各自站在球洞前严防死守，也就是说，在西汉足球场上，光守门员就有12个人，而且是直接站在球洞前防守，进攻的球员难度可想而知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玩法还是直接冲撞的，比拼力量大于比拼技巧。后来汉代独尊儒术，蹴鞠也从一味的力量对抗变成了技巧游戏。当时的球场上两边也各有一名队长，双方一起推举出大家都认可的裁判员，而且是2位，防止裁判偏心吹黑哨。球员呢也不能故意犯规，要心态平和的去比赛，否则要被罚出场外。 您听听，这个比赛规则已经是十分完善了，跟现代足球也有了几分相似。唐代的蹴鞠运动出现了哪些改革？充气足球又是如何制作的？宋朝的足球俱乐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汉代蹴鞠运动急速发展，除了皇帝爱玩，最重要的一点是蹴鞠实际上还作为一种军事需要的训练项目。因为蹴鞠耗费体力比较多，所以它和骑射都算作军事训练科目，以踢球的方式来提升士兵的体力。此后蹴鞠运动在历代的军营中都受到了极大的追捧。到了唐代，马球代替了蹴鞠，成为军中首选的军训项目。但是在民间，蹴鞠依然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。说到这儿，您可能不知道啊，连诗人杜甫和李白都是踢球的高手。唐代的足球有了长足的发展，踢法至少有五种，而且球本身也有所改变。因为汉代讲究天人合一，所以选择用四片牛皮来缝制，代表一年四季。虽说是有讲头，可是实用性并不强。到了唐朝，为了让这个球更好踢，不仅选择12片来缝制，甚至出现了用动物的膀胱制作的充气足球。哎，这就跟现代足球有点相似了。最关键的是，汉代的六球门打法被放弃，出现了真正的球门，场地有点像现在的排球，在场地中间设了一面大网，网的上部呢有一个洞，双方站在网的两侧进行对抗，网上的洞叫风流眼，谁把球射进风流眼中就得一个筹码，最后谁的筹码多谁就取胜。我们经常说的成语略胜一筹就是出自这里。不过咱要说起唐代足球最大的亮点，倒不是形式的改变，而是女子足球的出现。唐人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了一个叫张芬的女孩，她在庙中踢球，球可以踢得高过于半座塔，大家看了都十分惊奇。唐代官员康骈在《聚谈录》中还提到过一个潘将军失珠的故事，里面提到了一位踢球的唐代女孩。当时她在街边，正好有一个当兵的把球踢到她身边，她快速起脚将球踢了回去，这一踢竟然将球踢得高达几丈，围观者都看呆了。想不到这位身穿破衣服脚踏木屐的女孩脚下功夫竟然如此厉害。当然这些都是业余球员，您可能问了，那怎么着还有专业的呢？没错，在唐朝宫中会定期举行女子足球比赛，参加比赛的就是宫里面的宫女儿。您不相信是吗？咱们有诗为证。唐朝诗人王建在宫词中就有殿前铺设两边楼，寒食宫人不打球，说的就是在寒食节这一天宫中举行女足比赛的场景。虽然唐代喜欢踢球的人越来越多，军事训练里面也有这项科目，但是没有人拿踢球当生意做，也就是没有职业球员。到了宋代，蹴鞠这项运动一下子就被商业化，有了专门从事蹴鞠用品买卖的行当，而且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品牌，什么熊掌、葵花园等等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甚至出现了大量的行会组织，北宋有角力社、圆社，南宋则有齐云社、角底社、锦标社等等。这些社团内部分工详细，有负责内勤管理的，有负责训练的，还有负责对外宣传招聘的。 您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，哎，有点像现在这个足球俱乐部啊？宋代的豪门俱乐部有哪些要求和标准呢？为什么这项运动在宋朝灭亡之后就逐渐走向了下坡路呢？您可别以为这些社团人家是装装样子，他们的运营方式跟现在的俱乐部确实十分相近。有多相近呢？咱们就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这些社团中的会员可以实行自由转会，转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当地的社团填写履历表，然后就要约定撞案时间。什么是撞案？实际上就是要进行技能测验，毕竟为了成绩总不能没有标准吧。有的社团呢，将这个撞案的标准啊定得很高，您比如说脚头一项，就是用脚颠球，要求测试者双脚各连续颠100下，而且双脚不得相砸，球要颠得平稳，不得忽高忽低。其实说实话，这个标准放在现在它也不算低呀。不同的社团根据自己的规模和运作能力不同，对于测验的内容和标准自然也不一样。说白了，和现在既有 AC 米兰、皇家马德里这样的豪门，也有很多规模不大的普通俱乐部一样。就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齐云社，就是南宋时期非常大的一家社团。而且所有的社团都有一定之规，这些规矩啊还十分人性化，比如不许做危险动作，还有什么狂风起不踢、酒后不可踢等。这些规矩呢都是为了保护和培养球员。就这样，经过各大社团的培养，宋朝出现了很多的优秀球员，不少还都成为了风云人物。比如传说中的李邦彦，就是踢进天下球的超级玩家。宋代民间团体都这么热闹，那宫廷蹴鞠的发展就更迅速了。宋太祖和宋太宗都非常喜欢蹴鞠运动，宫廷里也有专门的足球队，水平远高于民间球队。各种节庆活动都有专职的蹴鞠艺人进行演出，感觉像是现在的花式足球表演。而且整个表演的仪式啊很完善，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就记载了具体的过程。赛前有奏乐，赛后赢球还有丰富的奖品奖金。与此同时，北方的辽国和金国随着使节的交流，也对蹴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要说这浓厚兴趣有多感兴趣呢？这么说吧，就连辽国册封皇后的仪式和金国金太宗的登基仪式都有蹴鞠的表演。不过可能他们发展的比较晚，所以辽金朝廷都十分看好中原球员。在公元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难中，金人将徽宗、钦宗二位北宋皇帝和大量宫妃、皇子、宗室人员掳去的同时，甚至还指名点姓，特别抢走了若干优秀球员。宋朝灭亡之后，元代的皇家贵族对蹴鞠就没什么兴趣了，这项运动也就开始慢慢的走上了下坡路。到了明代，首任皇帝朱元璋就特别反感蹴鞠，他觉得当时很多官员因为沉迷于蹴鞠而荒废了政务，加上很多青楼女子还常用蹴鞠来吸引顾客，所以在他心中，蹴鞠不仅不是一项职业化的运动，而且更是下流低俗的代名词。于是这小小的皮球从国民运动一下子就变成了过街老鼠，不但宫廷当中没了蹴鞠的身影，连民间也没几个敢玩了。到了清代，顺治皇帝也曾口谕禁止踢球，后来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运动，慢慢的这项运动也就不再受到民众的关注了。直到清末民初，足球运动才又渐渐成为大家喜爱的运动了。好了，关于中国古代蹴鞠的故事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儿。这里是 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、程涵，片头小剧场配音郭伟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另外，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，收听往期节目，欢迎您关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1039听天下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